唔係啊嘛，
點解會係咁噶？
真係有神？聖經唔係神話故事咩？
問得好，馮津牧師。虽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但是到底哪个是掌管生命的呢？耶稣基督的死是神的拯救计划。今天很开心，冯津牧师会继续跟我们解答复活节这些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上一次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讲到那个复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首先就是讲耶稣基督对复活这件事是怎样的看法。咁啊，在呢一个研究呢一个耶稣基督对复活呢一件事嘅睇法嘅时候咧，我哋先喺约翰福音里边留意一下，因为约翰福音系特别讲到生命之道嘅，就系讲到耶稣基督成咗肉身呢个生命之道，成咗肉身住在我哋当中。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我哋睇见总共有76次咁多系讲到生命。咁既然啊，耶稣基督用了76次那么多的地方是讲到生命的时候，你说他对于生命是怎样的处理呢？你说生命在他的手里面这件事又是怎样的重要，还有他可以控制呢？既然他可以控制，他又是生命之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了他自己成为赎罪死亡之后，他是不是可以重新可以得回这个生命呢？绝对是，因为他是生命之主，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死的，他没有罪的，他是为了我的罪，还有为了你的罪，还有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罪，以至到他成为全世界的赎罪祭。既然他成为赎罪祭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这个赎罪的工作之后，他就要将他的生命取返回来。所以在上一次呢，我们曾经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17和18节，17和18节里面呢，是讲到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生命在他自己的手里面，特别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将他这个生命，即是耶稣基督的自己的生命可以夺去的。他自己将这个生命舍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完成了之后，他又将这个生命取回来，即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而且整个的复活的过程来讲，都是在天父的喜悦、天父的悦纳下面去成就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说了，我父爱我，因为我将这个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个生命呢，是我自己舍去的，没有人有权取去我的生命，夺去我的生命。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这里又讲到权柄，我就想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收尾的地方，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我很多时候就在这里思想，当然这个不是指物质方面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会讲到权柄呢？原来这个地方一再出现这个权柄的问题，原来他有权柄处理他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有权柄可以处理他的生命，撒旦没有权夺去他的生命，罗马政府没有权夺去他的生命，犹太人都没有权夺去他的生命。虽然他们好像在那里审判，好像在那里定罪，好像在那里执行，但是结果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写的，他自己讲的。他说，我既然有这个权柄写了，我就有这个权柄取回了，因为这个生命的主权在他自己的手里面。最近我们讨论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字眼，一个字眼就是被动，一个字眼是主动。原来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在被动下面，他是主动的。既然是这样，我和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居住的时候， 我们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亦都交在这一位操掌宇宙万物主权的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你说我们的生命会怎样？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很灿烂，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很高贵，我们的生命一定很荣耀，好像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个复活的生命的荣耀一样，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进入第二方面的思想，第二方面的思想呢，就是从天父的眼里面，从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从他的预先的预定里面，来看一看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在今天所用的经文里面，我已经答应过你了，就是每一次我们只是用一段的经文，我不会用很多段的经文，免得你是很难消化。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出世之前700年至750年的那个时间，很久了、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历史只不过是、很短的时候，但是这700年就很久了。很久之前呢，有一个先知呢叫做以赛亚，神就感动他，以至到写出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他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叫做耶和华的仆人的，在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的诗歌里面呢，是最收尾的一首的耶和华的仆人的诗歌里面呢，即是第四首的诗歌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所提及的。他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因为呢他没有佳形美容呢叫人羡慕他，然后呢他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他是一个忧患之子，然后呢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是他的第五节里面他所提及的。然后呢这个仆人呢又被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有一点呢，是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第53章第10节，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行动。这里呢是讲到耶和华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民的全能的主宰，他定义将这个仆人压伤，使他受痛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成为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必须死亡，赎罪祭必须背上罪恶，然后死亡，因为罪的代价那是死，罪的公价那是死，所以这个赎罪祭必定要死的。以前那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他们那个赎罪祭就是在那个祭司的手下面，然后带入那个圣殿的最里面那一层，那个祭司院里面，然后将那只羊呢烫了，这个羊呢就成为他们的赎罪祭。以致到我们后来呢，世界就流行一个字眼叫做赎罪的羔羊，就是这样的。这个赎罪者必定要死的，因为呢罪的代价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者，这个受苦的仆人成为一个我们的赎罪者的时候，他必定要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者。但是呢，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呢，却出现了几句很特别的字眼，请你看看下，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这里不是只是一句说话那么简单，他说他必看见后裔，为什么他一定会看得见他的后裔呢？然后呢又说他必延长他的年日，即是说他是没有停止的，没有结束，没有终结，冇死亡呢一件事嘅，咁呢度到底系讲咩呢？即是话佢一定要从死里边复活，而且佢从死里边复活之后，佢必定建立佢嘅政权，佢必定建立佢自己嘅王国，而且在佢嗰个政权同埋佢个王国里边咧，佢必定要统治呢一个宇宙万物，而且咧佢必定要审判人所犯嘅罪。咁啊，佢自己死呢一件事咧，就成为赎罪祭。两件事来的，他的死是成为一个赎罪者，但是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即是说他一定要从死里面复活，而 然后呢要延长他的年日。咁啊，整件事里边咧，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咁啊，喺呢一段嘅53章里边咧，仲有最后嘅一个证据咧，就系讲到佢必看见自己劳苦嘅功效，便心满意足。11节，他便认识我的义仆，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劳民，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然后呢讲到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咁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呢，我哋知道系三个十字架一齐被竖立喺嗰个地方，即是有三个人被同钉嘅。咁一个在耶稣基督嘅左边，一个在耶稣基督嘅右边。咁在十字架上面呢，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最后嘅时候竟然救咗一个犯人㗎嘛。咁当时呢有一个人就递耶稣啦，佢话如果你真係神嘅仔，你可以落嚟呀。咁另外一个贼呢就指责佢嘅同伴，或者佢哋杀过人都唔定啦。佢话我同埋你今日被钉喺呢个地方係罪有应得嘅，我哋係抵死嘅，但係佢却係冇罪嘅。咁于是乎佢就转过佢嘅头嚟对耶稣基督讲，他说当你将来回来的时候，得到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请你记得我。即这个贼呢，他所做的最收尾的一个工作呢，就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呢，就其实是一个仰望，其实是一个信靠，其实是一个归随信服的意思。那耶稣基督呢就亲口跟他说，他说不需要等到将来我回来的时候，他说今晚我和你就在乐园里面了。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所讲这句说话，我们就很清楚很肯定的说，这个贼呢是一定得救的。如果他不得救，他不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在乐园里面。但是他的得救是什么呢？他的得救在乎仰望耶稣。我们今天呢就回转头去到第十节呢，我们就先已经讲过一次的那个复活的意思。我很想你能够记得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原来在神的旨意下面，在神的主权里面，在神的操掌宇宙万物的过程当中，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一定要耶稣基督，就是他怀里面的独生爱子，将人的罪背在他的身上，成为人类的赎罪祭。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既然要成为赎罪祭，他就一定要死。那么既然他是赎罪祭的时候，那那个祭坛是什么呢？那个祭坛就是十字架。那那个祭司是谁呢？祭司就是他自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死是他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的。所以他在死之前他讲得很清楚，我的血一定要流，而我的血流出来就是要跟你们立约的，因为立约是用血来立的。那么血是代表生命，所以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跟天父之间所立的约是一个生命的约。这个生命的约是以前的人不明白的，是以前的人不了解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约呢，这个新的约呢，是用我的血来立的，这个约呢是一个完全新的约。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耶稣基督以后的圣经呢叫做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以后呢就立了新约，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下面的子民，我们不是在旧约下面的，我们是新约包了旧约在里面，并非新约废除旧约，不是那个意思。新约包了旧约在里面，主日包了安息日的安息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因为这个赎罪祭能够完全得救，是100%的得救，而且呢是在神里面呢是重新的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约的关系。但是当这个约被建立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断了气了，付上了他的生命的代价，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了，罪的公价是死，他已经完成了罪的公价了。那然后又是怎样呢？有一件事很清楚的了，就是他必定要从死亡里面出来， 原因很简单，因为生命在他的手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去他的生命，生命是他自己操掌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及耶稣基督说，我有权并舍去这个生命，但是我又有权并可以将这个生命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他很清楚讲这一句说话，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必定要复活。若果他不复活，他的生命即是说他没有权掌管自己的生命。那么既然他有权掌管自己的生命，而他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的生命的时候，他当然没有人可以操掌他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在取回来。好在取回来就是他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复活的真意的时候，我好想在这个地方里面是靠着神的恩典。原来在以赛亚书53章，耶稣基督来之前的700年至750年那个时候所写的这个大先知书，最大的先知了，就是以赛亚先知第53章里面所写的，就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杖，使他受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既然赎罪祭做完了之后又怎样呢？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圣经早已经讲他一定要复活的。另外呢，我又想起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圣经里面讲话，当人类犯了罪之后，撒旦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神就叫他们几个人一起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宣布了一件事。他说将来人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他必定要跟蛇来到争战。结果呢，这个后来撒旦呢就必定是咬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必定践踏那个蛇的头。这里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撒旦呢是那个操掌死亡的，掌死权的，他不是掌生命的，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掌生命权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因为他是受伤，但是那个是脚筋，但是耶稣基督呢却是践踏了撒旦的头。你说脚筋紧要呢，要是头紧要呢？那么释迦说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用死来到战胜那个掌死权的，那即是说生命在他自己的手里面。那么既然呢，那个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一场的战争，而且预言这个得胜的成效出现，我们就没有权也都没有说话好讲，我们只能够说生命的主权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而生命在他自己的手里面。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必看见后裔，而且是延长他的年日，即是说耶稣基督必定要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就得回生命的主权。既然他有生命的主权，他最后他就宣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我的手里面了，所以你们要用这个主权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权柄才能够得救的。我们今天这一班的基督徒在地上面，就是拿着这个主权去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是让他们都能够得着这个恩典下面的那个生命之道。我要在这个地方里面呢要提一提，然后我们要第三讲呢，我们那个复活的真正的意思的第三讲呢，就要讲到我们这一班属于主耶稣的人，和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未信主的人在里面，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复活的。不过有一些人是复活得着永生，但是有一些人复活是得着永死，即是说那个是将来的审判的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我已经是将两段宝贝的圣经是跟你用了相当多的时候，一再的来到呼吁你能够仔细的思想和仔细的吸收，然后呢 下一节嚟咧，我哋就会睇圣经最后嘅一段嘅经文啦。呢一段嘅经文咧，亦都系讲及整个嘅宇宙世界都系活在耶稣基督嗰个生命嘅掌管之下。佢系审判嘅主，佢系创造嘅主，佢系指挥嘅主，佢亦都系成就一切工作嘅主啊！今日我哋讲到复活嘅真正嘅意思嘅时候，我哋就话。这个有权并操掌宇宙万物的主，这个有权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个有权并来到这个世界，将他自己的生命舍去的，成为赎罪祭的主，绝对绝对有权并将他自己的生命取回来。他将他的生命取回来，就是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的事。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宝贝的机会。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耷低我们的头，有一个敬拜神的机会。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定义叫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以致到我们的罪在你的面前不被定罪，反而得到释放。我们为这件事多谢你，多谢你在万古之先的计划，多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人，多谢你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但是今天很多谢你，你给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一段的经文第十节里面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必定要从死里面复活，他必定亲眼见到他的后裔，而且他要延长他的年日直至到永远。多谢你给我们有今天这个时候，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一生的爱总有关。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伴我前行，这份情仍是最真，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这份爱今我竟可